鱼案迟不宣判，美国之音专访其代表律师尚宝军。阿富汗总统加尼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奥巴马承诺继续提供安全合作。美国加大吸引外资，奥巴马呼吁选择美国，创造双赢。晚安，欢迎您收看3月25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就职届满3周年，他首度松口说不排除竞选连任。那么各界反应如何？记者海燕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当局再次推迟了高瑜案的宣判，记者东方专访了高瑜的律师，要带您了解最新情况。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啊，德国知易公司的空中客车 A320 客机坠毁地点的搜寻工作恢复进行。那么这架客机星期二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150人全部罹难。法国内政部说，德国之翼 4U9525 航班的一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但是有损坏，目前正在巴黎进行分析，寻找坠机原因的线索。那么这架客机星期二上午从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飞往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途中坠毁，此前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据信，乘客中包括多名西班牙和德国公民，此外还有土耳其、荷兰以及澳大利亚公民。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目前把这起坠机作为事故来处理，同时表示现在尚无证据显示坠机是恐怖分子所为。阿富汗总统加尼预定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呢发表演讲。加尼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并且承认保障阿富汗的安全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起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二在白宫会晤以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总统修正了早些时候将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减少一半的计划，宣布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9800名美国士兵将驻扎到年底。奥巴马说，由于反叛分子持续针对平民发动袭击，阿富汗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kind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我们要继续提供阿富汗所需要的安全合作、培训、协助、咨询、后勤援助、能力建设援助等等，所有一支现代军队所需要的。阿富汗需要一支专业的军队，一支专业的警察队伍，由阿富汗人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队伍。
美国已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美国曾经在阿富汗驻扎了13万名军人。加尼要求美国在撤军时间表方面更加灵活。美国军队目前正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
There's much work that lies ahead of us, and the flexibil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will be used.
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美国所能提供的灵活性将用于最大程度的加快改革，以确保我们的安全部队尊重人权，保障他们吸收专业军队、警察和特勤部队与人民紧密相连的素质与传统。我们的安全文化绝不容忍针对人民的暴力，我们将克服这些陋习。
加尼还强调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的必要性，但是他说他的政府不会与那些试图利用阿富汗作为全球恐怖主义跳板的人谋求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已故国家的创建者李光耀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他的遗体从星期三开始供公众瞻仰。新加坡街道上挤满成千上万的悼念者，李光耀的遗体被放置在玻璃棺中，由一辆炮车呢从总统官邸运到国会大厦。李光耀的遗体将供公众瞻仰，直到星期天举行葬礼。预计出席葬礼的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政要。 也门官员说，哈迪总统星期三逃离南部城市亚丁的官邸，住进这个城市一个没有被披露的地方。目前胡塞反政府武装继续向南部推进，官员们否认了先前有关哈迪总统完全逃离亚丁的报道。上个月呢，哈迪在首都萨那摆脱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软禁，逃到了海湾城市亚丁，企图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从那时起呢，亚丁一直是哈迪的避难地。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被当局指控泄露国家机密案，在去年十一月审理之后，至今迟迟没有宣判。北京三中院最近还提出了申请，将审理的时间再延期三个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在星期二前往探视高瑜。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高瑜的代理律师本周接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称，法院在两次延期宣判之后，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将高瑜案的宣判时间第三次延期。根据中国的法律，法庭在开庭后有六个月的法定审理期限，于今年三月二十日届满。如果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再想拖下去，必须向最高法院提出延长审理期限的申请。高瑜的律师称，已经依法向北京中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既然久拖无法拿出判决意见，希望能够让高瑜取保候审。
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在案件进入这个法院这个审判程序之后呢，一审通常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开庭审理并且作出判决。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到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不够呢，经省、自治区这样的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月，也就是说是六个月。然后如果还不够的话呢，他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一到三个月。如果他还说不够，那个理论上说还可以再申请再获批准。就是法律规定呢，就是你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没有审理完结，应该对告人变更强制措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以及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对外强调的主旋律。北京知名记者高瑜于去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拘捕，起诉书指高瑜非法获取并向境外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据称是二零一三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等，被称为七不讲。高瑜曾身穿橘黄色球衣，被迫在央视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认罪，被海外媒体称为游街示众，是新闻媒体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例。国际社会一直关注高瑜案的进展情况，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释放高瑜。星期二下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见到了高瑜，并向他通报了北京三中院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对他的案子再延三个月。高瑜表示理解承办法官对这个案件的慎重，同时希望法院从人道主义出发，考虑到他已年过七旬、病患缠身，希望能够批准律师代表他向法院提出的取保候审的要求。同时，高瑜还感谢鲍彤、丁子霖、朴志强、苏雨桐等国内外朋友对他的支持，并表示会保重身体，来日方长。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继续呢，我们关注其他有关中国人权的消息。 因为抗议当局强拆教堂遭到逮捕的温州平阳牧师黄义子，他星期二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了一年徒刑。那么判决也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发展的关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机构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来谈谈他的看法。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小黄。
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尽管有许多的信徒的声援还有呼吁，但是中国当局仍然判处了黄义子牧师一年的徒刑。您认为当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那个对黄义子牧师这次审判呢，啊，主要是还是是一个宗教迫害的一个案例，那么也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也就是说，当局在牵扯到。对啊，对这个挑战啊，当局对基督教的这种大规模的迫害的行动上啊，有谁胆敢提出挑战，那么就是要用这种所谓以法律化的形式啊进行打压啊，然后威胁其他的信徒来参与教会的维权啊，所以这是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知道这个黄义子牧师的律师已经表示了会继续上诉，您对于上诉的结果乐观吗？
一般的这种情况下呢，因为黄义子牧师他已经被非法囚禁八个多月，那么现在呢是给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边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到八月份就可以被释放出来。我想这个上诉的结果呢是这个胜诉是不容乐观的从去年七月底就是把他这个非法抓捕一直到现在中间里仅仅是聘请围绕着是否这个聘请律师，那么黄义子和他的家属呢就被这个当局恐吓和蒙骗有来回几次之久开始是聘请了张可律师，后来呢当局这个就威胁说，如果说有威胁和欺骗当时说如果说你把这个张可律师呢辞退了，那么我们几天内就放人结果呢这个不仅没有放人现在呢反而又对他进行刑事化的审判。那么这个是黄义子和他的家属都有留过录音的所以当局只是用了很这个可以说是非法的也是欺骗性的手段是迫使家属没有法律申辩的权利所以这个最后这个黄义子牧师的家属呢又重新聘请了这个张凯律师。
是，那么傅牧师，最后我们大约剩下30秒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当局对基督教发展的迫害。除了对教会的领导之外，我们看到令大家非常意外的是，就连中国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像是三江教会，都难逃被拆毁的命运。您认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用当局自己的文件就是在去年发起的所谓的三改一拆的行动当中提出来的，就是说就是要消除所谓基督教发展过热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这个惧怕的这个思维这也是由集权这个体制所引起来的，所以去年一年呢就有接近3000人被这个非法的抓捕和判刑。我们所看到的是文革以来对这个三字教会迫害最严重的去年。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对华援助机构组织的傅希秋牧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关注中国人权与自由，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今天庆祝他就职3周年，记者海燕将为您报道有关的反应，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就职届满三周年，那么星期二他突然一改过去不予置评的立场，表示他不排除来角逐连任特首。那么各界对此反应如何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驻英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们就先来看看梁振英突然松口了，说他不排除竞选连任，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有分析认为呢，这基本上可能是梁振英呢是在为自己争取连任呢在铺路。就是三年前他当选的时候呢，曾经说希望能够接受2017年700万选民普选的洗礼，而在这个他当选之初呢，还半年里头，他也多次的强调，就是说希望能够以后做好施政呢。能够争取连任，但是由于近一两年来呢，他在施政方面出现多次的这个争议甚至危机，所以呢，他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基本上不提这个有关连任的问题。两个月前呢，他被问到的时候呢，还说他现在只考虑是把目前的工作做好。所以当昨天。他在记者问到的时候呢，他一改口风，就是说虽然这是日后的事情，但是呢他现在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外界呢基本上比如说像建制派呢认为，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执政过半，目前呢他提出这个改口风呢，对他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属于让他就是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且呢他们认为作为现任的特首呢，他在2017年呢当然有这个优势。另外这个泛民的方面呢就认为说他现在这样说呢完全就是为了这个铺路，因为从他最近一段时期的这个言论呢，他明显的对泛民还有对反对派这个言论呢是非常的强硬。比如说在今年他首这个施政报告中呢，把香港大学学生会这个一个刊物学院呢有关讨论这个港独或者是本土思潮的这个问题，就是统称为这个港独，加以抨击，所以引发外界的关注。而且他最近呢又对比如说包括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还有立法会议员陈家洛有关这个中国会发生巨变的这个评估啊也加以鞭挞。
是海燕，那么我们最后剩下大概30秒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各界还有一些反应，就是说就算梁振英你想要竞选连任，北京也未必会同意。那么对于今天梁振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目前北京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而且呢许多人都认为就是说现在尤其政治一星期都是比较长的，所以现在呢还是为时过早。但是有内地国内的这个专家呢，他们认为就是目前呢这个中央尤其在经过战中以后呢，对梁振英呢还是比较信任，至少他有一个这几年来的一贯的这个执政的这轨迹可以寻。对于其他人呢目前好像也没有太好的这个选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驻英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联最近遭到了校方解散，背后原因众说纷纭，稍后记者方斌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号称全美最大的华人学生组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最近宣布被校方解散了，但是并没有说明它的原因。号称拥有2万名成员的哥大中国学联为什么会被解散呢？ 下面我们就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因为你好。
是方斌，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学联在网站上并没有解释任何的原因。那么中国学联他们过去呢曾经举办过很多大型的活动，为什么会被解散呢？
这个确实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该组织的网站中文部告终，他没有说明原因，他只是明确的说这个学生组织呢已经被学校解散，不再开展或者参与任何活动以及与任何机构合作。但是呢说解散呢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他的英文布告里面用的不是解散这个词，而是说的是学校呢不予承认。
嗯，
另外呢他没有说明的呢还有就是究竟是什么时间被这个不予承认的，这个布告也没说明。但是根据前哥大的一位学生他呢以前呢是在这个组织的邮件群发名单上的陈闯畅说呢，其实这个组织的脸书和邮件从去年的十一月就已经停了。而且呢该组织你刚才说到这个春晚，2015年的这个羊年的春晚，他们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还在网上招聘，但是呢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举行，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已经有很久都没有开展活动了。
嗯，方斌，我们知道针对这个事件你也采访了各个关系方啊，先来跟我们谈谈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方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校方呢是三缄其口啊，我问了这个学校的新闻和公共事务部，他们最后给我的这个邮件的回应就是说，哥大的一般做法是不对具体学生组织的状况加以评论。那我说我不要评论，我只要一个事实，究竟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得到的仍然是不予置评的这个回应。但如果你要是这个去这个哥大的学生组织的网页上，这个哥大这个校方的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组织的名字还在上面，
嗯，
但是呢这个链接呢已经不通了。
是，那么方斌，继续我们也看到，我们知道很多在海外的中国华人学生的组织啊，都与这个中国的使领馆可能有保持联系。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使领馆方面有没有对此进行什么样的表态呢？
这个纽约的总领馆跟这个哥大的中国学生学生组织的这个联谊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所有的这个哥大的这个联谊会他们举行活动啊，总领馆的这个教育领事都会出场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一般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组织都会到这个驻外的使领馆去登记注册并且获得资助的。那我也致电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新闻组，那新闻组说呢这件事情不归他们管，归教育组管。那教育组的官员呢我打电话去呢，他又说负责这个事情的领事出差去了，并且呢不接受电子邮件的采访申请。
是，
基本上现在总领馆呢也是不予置评。
是，方斌，我们知道这整个事情从发生到现在，在海外的华人圈也好，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和猜测。根据你的了解，各界猜测的可能原因包括了哪些呢？
有报道就说这个组织呢是被中国政府操控的，是在总领馆领取经费的，是帮助中国政府监控哥大学生的。但是呢我采访了哥大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他表示呢他不认为政治原因是他不被校方承认的原因，因为呢美国的校园是主张学术自由的，任何思潮和倾向呢都可以存在。那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原因呢是说这个组织呢可能存在着财务问题，就是说该组织呢账目不清，把一些中国大陆的不良做法呢带到了对学生的服务工作当中去。还有的说呢该组织在拉赞助和跟中国企业合办活动的时候呢有盈利之嫌，因为他们是非盈利组织嘛。那也有消息说呢该学生组织呢在选举当中由于内部发生矛盾相互告发，最后导致学校呢对该组织不予承认。那么从该组织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呢，现任的两位主席啊都是临时主席，那他的章程就说呢在当任主席被弹劾以后由主席团选出临时主席，可见呢他们这个领导层呢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另外呢熟悉哥大事务的消息称呢，哥大对在该校注册的学生团体给予资助有监管的责任，如果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学校就要进行调查。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也不是首次，据一位台湾的哥大学生说呢，这个哥大的这个台湾学生社团呢也曾经被学校调查和不予注册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方斌在纽约为我们做的非常详尽的报道。美国之音呢也将持续带您关注这起事件的发展，请您锁定美国之音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美国扩大招商引资，中国企业要如何把握机会呢？记者易林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第二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近郊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国务卿克里都出席了峰会，还有上百名来自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投资人来考察商机。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海伦从峰会现场为您发来了报道。
选择美国是首个由美国政府牵头鼓励吸引外国投资进入美国的项目。奥巴马在2011年签署这个项目的行政令，目的是吸引国际投资，振兴美国经济，并带动就业。奥巴马在峰会的第一天致辞，希望此次峰会成为招商引资的契机。
We've got a good story to tell, but we want to make sure all of you had a chance to hear it.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的很多，所以我们想确保你们能有机会听到它。选择美国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将更多的能够创造就业的投资机会吸引到美国来，这是一站式的服务，有些像是为投资做媒。
大会特别开设了一个展厅，供各个州提供平台展示本周内的投资机会，而来自全球的投资人则可以通过这个展销契机进行选择。本届的峰会有来自约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名投资者参加，数量比第一届翻了一倍。来自台湾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纽约分行的总经理吴峰昌表示，他们与会的目的是希望协助来美投资的台企找到理想的投资地。
对啊，我们这次从台湾来的代表团参加这个 Select USA， 有120几个代表成员，所以他们大部分这次来就是要选择在美国各州投资的机会。所以我们作为台湾来的银行，我们当然是可以协助我们这些台湾初到美国来投资的这些新的这个公司呢，能够帮他们能够很顺利的找到他们想要投资理想的投资地点。
这次峰会吸引了大约150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潜在投资者。来自云南潘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荣坤表示，这次峰会提供了一个建立人脉的良好平台。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各方面的朋友，特别美国的商界，包括法律界、经济界的人士。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合作肯定是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个人之间的 connection 平台和联系。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对，
奥巴马在他的讲话中表示，选择美国是一个双赢的机会，美国投资的公司能够接触到世界最大最稳定的市场，而接受投资的社区将看到经济抬头和就业增长。保罗·奇托是俄亥俄就业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发展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来自中国的福耀集团在俄亥俄州进行的投资使得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重现生机。
福耀玻璃公司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内创造至少800个职位，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当然，美国各界对中国投资既有期待也有忧虑，例如华为公司在美投资因为国土安全原因而以失败告终。但总体来说，美国对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持欢迎态度，而由美国商务部牵头的选择美国项目则为各地投资人提供了快车道。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海伦马里兰州国家港口采访报道。
那么美国的招商引资对于两岸三地的投资人还有企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投资美国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参与了这次招商峰会的台湾车王电子美国分公司的执行长蔡玉栋博士来谈一谈他的经验。蔡博士您好。
哎，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车王电子，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设立工厂有多少年了，它目前的规模是怎么样呢？简单跟我们介绍。
是的，Richard USA 美国车王公司在 Montgomery 1987年成立， 到现在已经27个年头，我们主要的做的是从台湾跟中国大陆进口汽车电子零件，然后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呢再做一个组装之后，大部分50%以上再出口到中美洲、南美洲及其他世界各地。
是。那蔡博士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相信对很多要初次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些投资人来说，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美国为外资企业啊进入美国，它到底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福利呢？
我想在最近自从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美国政府他警觉到这种产业失去平衡会导致国家的风险跟失业率的提升。那他们在2009年美国政府呢公布了很多项的振兴经济、提高就业及出口倍增的法案。那这些政策目标呢是为了巩固美国制造业能够领先世界各国，尤其美国的中小企业一般来讲对出口的经验并不足，而中小企业在美国是占了85%左右。那最近这从联邦到州到地方呢都全部起动员起来，也鼓励外资进入美国制造，增加制造业和提升他们的就业机会。那在联邦以外呢，各州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鼓励方案，这完全依据当地市场的情形而会提出不同的鼓励政策。那这种情形就是按照每一个外国人到美国来投资的时候，他会与当地的政府做一些联系，那提出有什么鼓励政策。
是蔡博士，最后我们30秒时间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注。刚刚我们的报道当中也提到，像是华为，中国华为进入美国的时候，就因为国土安全的一些顾虑。那么中国和台湾的投资企业，如果要进入美国，您觉得他们必须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当然，遵守法律这是最重要的。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规范？
我想这个美国呢，当然是国土规范，它各方面的。现在来讲必须要小心，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他们的法律政策、税法政策，然后他们的一般这我想跟一般的投资大众是有大致都一样的，完全以他们的税法、他们的其他的法律相关规定，这是我们一般投资大众必须要去密切稍微了解去深入了解的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蔡玉栋博士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中国的投资可以说遍布全球，中国产品呢也占据了全球许多的市场。可是呢，欧洲联盟的委员会在最近发布统计数字却显示，去年一年在欧洲市场的2500种不安全产品里，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的采访报道。
欧洲联盟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欧盟发出了近2500个不安全产品通告，这些产品包括玩具、服装以及家庭用具。大约6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这和2013年的数字一样。1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欧洲，他说，高比例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令人担忧。目前欧盟正在和中国制造商进行磋商，帮助他们理解欧洲联盟的安全标准。在产品种类中，玩具类比例最高，占了28%。这显示了产品安全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其他安全性能比较低的产品有服装和电器。欧洲联盟对这些不安全产品或者禁止进入欧洲市场，或者从市场召回。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欧盟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天超过10亿欧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星期三声称对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前一天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一名袭击者在星期二驾车冲进了一个军事哨卡，至少有7名军人被炸死。 那么这起最新的暴力事件发生同时，联合国也提交了一项六点计划，在利比亚来推动和平谈判。敌对政府还有各派民兵争夺控制权，导致利比亚四分五裂。继续是来自日本的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从二战以来最大的战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在星期一开始服役。有关详情，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长248米，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和美军交战的帝国海军的航母相当。尽管其设计和规模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攻击舰相仿，出云号的设计则是用作直升机驱逐舰，而这一类舰船仍未超越日本宪法所禁止的用于发动战争的舰船的界限。如果该舰被称作航母，则意味着具有攻击能力。尽管如此，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该舰服役仪式上表示，日本的境况经过过去70年已经有所改变。
日本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但是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却变得日益艰难。
该舰服役之时，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寻求国会同意其引发争议的重视宪法的要求。重视宪法将允许日军援助受攻击的盟国。出云号因其舰载500人，同时搭载7架直升机的能力，会给人以航母的错觉。但中国原坚称，因其具有多样化功能，所以绝对不是航母。
那种舰船完全是用作飞机的母舰，但这种新型舰船出云号并非用作那种特别目的。
出云号没有发射固定翼战机所需要的弹射器，但是计划建造中的可垂直起降的 F-35 战斗机则可以在该舰上进行起降。出云号起航时，32岁的公子看着军舰离港，就像是在目送他的未婚夫出航。
我们原计划今天去递交结婚申请，我的丈夫在舰上，所以只有等他回来之后再去领证了。
出云号停靠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该基地也是美国第7舰队航母编队的母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英文的《中国日报》，他们发表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份逃往美国的贪腐嫌疑人名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徐静辉说，大多数的贪腐官员在政府部门或是国有企业工作，他们涉嫌的是贪污还有挪用公款。中国星期三拒绝国际社会要求释放5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呼声，指责批评人士借女权话题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中国释放相关人士，希望有关人士停止以此干涉中国司法主权。5名中国女权活动家原定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期间在中国的几个城市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抵制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他们被指控寻衅滋事，而且已经被拘留了将近3个星期。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他星期二在例行简报会上感谢记者所做的工作，预计他将在4月1号开始接管白宫对外沟通事务的主任。那么由于许多记者接下来几天要前往报道国务卿克里的出访活动，那么星期二就是沙奇与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务院的记者简报会上合作。在感谢之余，沙奇还强调了新闻自由对民主和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is has been an honor and a pleasure,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and
和你们所有人一起共事是我的荣幸和快乐。我对你们一些人说过，作为一名美国人，我要谢谢各位记者每天所做的工作。你们展现出了不起的努力，你们对议题追根问底，提出那些刁钻的问题。你们的工作就是一种公众服务。我们这里是一个独特的场所，美国也许不是世界上唯一开这样新闻发布会的国家，很多国家都有，但是不幸的是，世界上拥有新闻自由允许美国等外国记者进入并展开这样辩论的国家越来越少。 坦诚地说，新闻自由对民主是健康的，对社会是健康的。你们就是这些挑战底线、深究问题的人。谢谢你们为我们不断进步所做的一切工作。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摩洛哥。摩洛哥当局说，他们破获了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组织小组，这些人在阴谋计划暗杀公众人物和安全人员。安全部队是星期三在摩洛哥的几个城市进行突查，逮捕了藏匿的13名男子，并收缴了武器、电脑还有相关物品。就在几天前，伊斯兰国宣称他们对于邻国突尼斯的血腥袭击要负责。下面就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摩洛哥萨利市的官员向记者们展示了安全部队突袭马拉喀什、阿加迪尔等地所缴获的手枪、塑料手铐、电脑和其他物品。摩洛哥国内情报部新成立的司法部门中央司法调查局实施了这次捣毁恐怖主义小组的行动。这个小组活跃在几个城市，他们在策划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计划。安全部队逮捕了13名嫌犯，他们的年龄从19到37岁不等。他们扬言要在这个北非王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分支。这个恐怖网络攻击的目标是公众人物、政治和军事人物。我们获悉，他们誓言效忠伊斯兰国及其首领巴格达迪。他们把这个小组叫做极端马格里布伊斯兰国。 上星期，武装分子攻击了邻国突尼斯一个受欢迎的博物馆，打死23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突尼斯首都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星期二仅对官员重新开放，该馆将于星期天对公众开放。尽管发生了上星期的暴力事件，很多外国游客仍来突尼斯观光。
我们决定不取消行程，我们甚至决定改变行程，专门来这个博物馆照相，表达我们跟突尼斯人站在一起的决心。几个星期前，加拿大曾遭受类似的恐怖分子攻击，这不会让我们退却。
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二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使命。这是第二个北约国家跟美国一道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阵地实施空中打击。约旦和阿联酋战机也已经实施过空中打击。 政府认识到伊斯兰国力量的基地即所谓的哈里发的首都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和大部分重型装备从伊拉克边境自由进入叙利亚，躲避我们的空袭。我们认为伊斯兰国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任何藏身之地。突尼斯和摩洛哥是北非地中海沿岸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些国家的数以百计的人据称以赴叙利亚为伊斯兰国而战，他们当中一些人带着圣战者的阴谋计划返回家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您知道吗？在您餐桌上的海鲜佳肴大部分是来自于海洋的捕捞，而常年在海上捞捕这些水产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所谓的渔业奴隶，他们的权益还有他们被奴役的问题正逐渐成为舆论的焦点。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苍茫大海上的渔船船队上，许多干活的人并非合法雇佣，他们没有劳动保障，常遭虐待。他们有活上船，没活时就像犯人一样被锁在铁栏的后面。附近高处的保安哨紧紧盯着这些被称为渔奴的人。海上被役使的渔工国籍无法统计。在印度尼西亚的本吉纳，这位讲缅甸语的渔奴2014年11月对媒体说，
船走时没有带我，于是船主将我关在这样的监牢里。在这里我不喝酒，也不同其他人打斗，我干活卖力。有病时我请他们带我去诊所，他们不肯，也没有人给我打针吃药，吃也吃不饱，我真是很伤心。
这次采访当中，另外一名讲缅甸语的渔工还说，很长时间没有与家人联系了。他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同家里联系了，父母可能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处于失踪的状态，家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生死未卜。 我在这条船上干了很长时间，我对船长说，我不要钱，只想回家，但是不被允许回家。我们大家都急切地希望回家。
大海上这些失去自由的渔奴们，随船飘落在世界各地的洋面。为了盈利，船主很可能向各地当局隐瞒这些遭奴役渔工的真实身份和来历。美国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国家渔业研究所的副所长加文·吉本斯说，
这种情况不仅令人不安，而且令人心碎，因为我们的公司绝不允许奴役劳工，实行的是零容忍政策。
不过基本斯并不认同对有关的船主采取抵制的做法，不买他们的渔获。他说，那样就断了同这些船主的联系，同时也就失去了推动改革的机会。与此同时，有关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及渔业部总干事长胡塔加隆说，
印尼新政府已经启动有关政策，打击非法捕鱼作业，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导致奴役渔工现象的根源所在。
波士顿的一个海洋权力组织的负责人贝斯·劳维尔说，海鲜消费者也要动员起来，大家前往超市和餐馆，不仅要了解海鲜产品的名称和质量，同时也要关注这些海产品是如何捕捞上岸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台湾的消息。台北地方法院在星期三审理太阳花学运案，包括黄国昌、林非凡等十一名被告被首批传唤出庭。台北地检署对100多人提出了起诉，指控他们在抗议活动期间冲击立法院和行政院，攻击执法人员，还有煽动他人犯罪等相关的罪名。中国裔艺术家艾未未获得了国际特赦组织2015年良心大使奖。他说，这个奖项最大的意义就是引起公众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也对艾未未的获奖做出了回应。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将2015年良心大使奖颁发给中国异裔艺术家艾未未和美国民歌手琼贝兹，表彰他们为人权奋斗的卓越贡献。艾未未星期二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种奖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政体的国情，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醒人们或者鼓励人们能够对这一方面的对这方面引起关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奖项更有意义的地方。
对于艾未未获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你提到的这个情况我还不了解，所以呢我也无法置评，但是关于艾未未这样的一个个案立场呢，我们也多次表达过了我们的意见和立场。那么我们希望有关的组织呢，还是能够客观的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有关的问题。
过去4年来，艾未未因为他的感言遭到当局关押与迫害。艾未未向美联社表示，
那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在无论是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还是人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处在一个非常羞涩的状态吧。很多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公开的讨论的。那么关于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这种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这种可能性，都有着非常强大的这种障碍和限制。
艾未未自从2011年被关押81天以来，一直被禁止离开中国。不过他本人表示，希望出席今年5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颁奖典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赤脚律师》的英文版，其中特别回忆了他如何走上维权的道路，还有最终来到美国的惊险历程。陈光诚将要参加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 继续呢，仍然是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的广场大妈舞将要受到当局的规范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最近宣布，将在全国来推广12套广场健身操舞。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日前举办的2015年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这12套健身操舞针对不同人群，简单易学，在中国大街小巷传唱的《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等都榜上有名。中国官方媒体3月24号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将征召600名健身教练推广这12套广场健身操舞，并且中国官方这次规范的不仅是广场舞动作，还将对舞蹈的场地和音量作出规定。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勇对媒体说，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广场舞有序发展，避免扰民矛盾。据中国官方媒体统计，中国目前有大约1亿人参与广场舞，各地的广场舞有自己的风格，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为当地参与者接受。中国官方统一广场舞动作能否为广场舞爱好者接受？广场舞参与者张静苏对记者表示，他参加的这个广场舞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广场舞，有自己的风格，更加接近舞台表演的形式。
体局说要向全国推广12个那个广场舞，他要求就是说，现在是各个社区，比如说吧，各个团队是自己的小苹果，自己创编的。不过我们这点呢，好像还不同他们，我们是小型舞蹈似的，是那种舞台舞似的，就是舞台的那种表演的。
受到场地等的限制，广场舞扰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对此，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刘国勇表示，有关部门将按照引导、扶持和规范的方针，推动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比如引入耳麦等可穿戴设备。广场舞参与者黄石慧认为，政府对广场舞的适当的规范是必要的。
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适当的点倒是也应该，因为我为什么选在这儿？这点商业区，它没有扰民的现象，所以选在这儿了。如果要在15个区里，确实也
不好。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勇介绍，体育总局从2012年就开始进行调研，希望有更统一、更科学的健身操舞，改变一个社区一个跳法的情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中国政府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在7%左右，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会发生低于3%增长的硬着陆，还是说它可以顺利软着陆呢？在华盛顿一些专家有不同看法。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1至2月份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低于2014年的7.9%，为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低于去年15.7%的年增长率，是2001年以来最慢的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去年12月低1.2个百分点，是过去10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经济增幅从2010年的10.4%逐年显著下降，去年仅为7.4%。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减弱，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为约7%左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资深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他举例说，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有能力为大部分投资提供资金，创业者越来越有活力，服务业在 GDP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制造业，中国有一支相当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今后18至20个月内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很好，很多行业仍然有巨大的持续增长空间。
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史，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出经济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经济，都不会发生硬着陆。在今后18至20个月，如果他们不在经济方面犯愚蠢的错误，中期的增长前景很好，他们能激发经济潜力的机会仍然相当强劲。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旬，中国整体债务负担为 GDP 的282%，高于美国或德国。他说，世界从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债务，而债台高筑正是中国经济必将要硬着陆的祸根。尽管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在何时发生，但硬着陆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管控危机的同时不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不，他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测硬着陆。
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的硬着陆或软着陆，而是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人民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增长放慢，而是缺少活得有价值的权利。经济增长显然重要，中国人从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一切的取得是通过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经济自由化、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取得的。
有观察人士指出，决定中国成败的最终因素在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压制人民自由的空间令人担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新浪微博粉丝 ZZZZZZSpurs 想学的话题，就是篮球 My all time favorite， 我一直以来的最爱。Which NBA team is your all time favorite？哪支 NBA 球队是你一直以来的最爱？ I gotta say, my all-time favorite is the Houston Rockets. 我一直以来的最爱就是休斯顿火箭队。MVP,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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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st, Beast, Raw, Beast, Beast, 猛将。Oh yeah, James Harden is a beast.His beard is awesome. And he's just a really talented player. He is definitely their MVP. 是啊， James Harden 是一员猛将。他的胡子很帅呀。他是个天才运动员。他绝对是他们队最有价值的球员。Dunk, dunk, dunk, dunk.I agree. I love to watch him play to see if he'll get the chance to dunk the ball. Woohoo! 没错，我喜欢看他打球，看看他能不能找到机会扣篮。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NBA team is your all-time favorite?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姐。以上就是今天3月25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在韩国的真岛与毛岛间有一条天然形成的海路，每年海水退潮，海路就会出现。 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今年的海陆退潮，人们趁着退潮去捡蛤蜊的场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著名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他怎样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盲人走上维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道路，并由此遭受当局的迫害与摧残，以及他如何冲破层层监控逃离自己的村庄，成功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最终来到美国的惊险。今天我们就把陈光诚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谈谈他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写作这本回忆录的心路历程。采访之前，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德国直译公司空中客车A320 客机坠毁的事件。那么这个地点的这个搜寻工作呢已经是恢复进行了。那么这架客机星期二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150人全部罹难。法国内政部说，德国之翼 4U9525 航班的一个飞匣子已经找到，但是有损坏，目前正在巴黎进行分析，寻找坠机原因的线索。那么这架客机星期二上午从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飞往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途中坠毁，此前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据信，乘客中包括多名西班牙和德国公民，此外还有土耳其、荷兰以及澳大利亚的公民。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呢，把这次事故坠机事件呢作为事故来处理，同时表示现在尚无证据显示坠机是恐怖分子所为。阿富汗总统加尼预定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联席会议上呢发表演讲。那么加尼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并且承认保障阿富汗的安全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二在白宫会晤以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总统修正了早些时候将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减少一半的计划，宣布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9800名美国士兵将驻扎到年底。奥巴马说，由于反叛分子持续针对平民发动袭击，阿富汗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kind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我们要继续提供阿富汗所需要的安全合作、培训、协助、咨询、后勤援助、能力建设援助等等，所有一支现代军队所需要的。阿富汗需要一支专业的军队，一支专业的警察队伍，由阿富汗人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队伍。
美国已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美国曾经在阿富汗驻扎了13万名军人。加尼要求美国在撤军时间表方面更加灵活。美国军队目前正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
There's much work that lies ahead of us, and the flexibil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will be used.
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美国所能提供的灵活性将用于最大程度的加快改革，以确保我们的安全部队尊重人权。保障他们吸收专业军队、警察和特勤部队与人民紧密相连的素质与传统。我们的安全文化绝不容忍针对人民的暴力，我们将克服这些陋习。
Those types of legacies.
加尼还强调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的必要性，但是他说他的政府不会与那些试图利用阿富汗作为全球恐怖主义跳板的人谋求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新加坡继续对已故国家创建者李光耀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他的遗体从星期三开始供公众瞻仰。新加坡街道上挤满成千上万的悼念者，李光耀的遗体放置在玻璃棺中，由一辆炮车从总统官邸运到国会大厦。那么李光耀的遗体将供公众瞻仰，直到星期天举行葬礼。预计出席葬礼的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政要。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著名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生活贫困但充满快乐的童年，勤奋求学但饱受偏见与歧视的青少年，他怎样走上维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道路，并由此遭受当局的迫害与摧残，以及他如何冲破层层监控，逃离自己的村庄，成功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最终来到美国的惊险。在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人性的闪光和黑暗，更看到了专制政府的虚伪与邪恶。现在在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的就是陈光诚先生。光诚你好，欢迎你。
你好，宝晨。你好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听众和观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光诚，这本书已经发表了，出版了有十几天了，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定名为赤脚律师？它能不能概括你所从事的这工作的它的本质？
我觉得它还是能代表我工作的本质。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我觉得更明确的来表示我当时做的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不被官方认可，而且和过去的赤脚医生也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这个当然这个来源是来源于此，可是当时的赤脚医生至少是被官方认可的，而我们却是在夹缝中生存。
而且赤脚医生是可以从公家那里拿到他们的工资的。
对对对，至少他可以和普通的社员一样，拿到平均的工分。对对对，但是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仅得不到这种帮助，相反在各个层面都受到打压，这是非常不一样。那这个相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呢都是靠自学，或者是靠积极的去从实用中来，也就是我们是不得不维权，从而学法律知识，然后又利用这些法律知识再去维权。
嗯，你这本书的序当然是介绍你逃离你的村庄东石谷村，最后到了北京，就是美国大使馆这个惊险的经历。但是呢，书的第一章是从你的童年开始，然后写你的青少年。那么你童年，我们从书中，而且从我们以前的阅读当中都知道是非常贫困的。你的青少年期间也遇到了种种的困难，特别是社会和周围人们的歧视偏见。谈一谈你的贫困的青少年，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回忆，哪些乐趣，哪些艰辛， 还有你青少年所遇到社会的这种偏见歧视，对你今后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你的一生当中打下了什么样的烙印？
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可能需要慢慢的回答。首先呢，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我的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的贫困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首先，你没有任何的玩具，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是生活在自然当中，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获得知识，总结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很多玩具你都需要自己做比如说风筝，比如说陀螺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甚至手枪，不是那种玩具手枪，而是真正能够用炸药来打响那种手枪，你自己都可以做。
是那个时候的确是这个枪也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呢，我们很想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所以自己就去创造。在理解了枪的原理以后呢，就通过像自行车的链子呀、子弹壳啊，自己用铁丝做出来的。这段经历也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吧，那个时候。
但是回到你就说，使你能够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和你的伙伴一起爬上树，和你的三哥四哥爬上树，可以到河里去，清澈的河水里去游泳，可以你自己躺在河滩上这个很细的白沙上等等，
对，
这些美好的童年以及童年的艰苦生活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自然它是有它的规律的，你人再能你都不能破坏大自然的规律这也是当年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不能逆自然而行，逆历史潮流而行，逆自然规律而做的话，你将来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雾霾，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河流的这种肮脏毒食品，其实都是大家逆自然而行的一个结果。当然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中共当权者，毛无疑问。
因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与天奋斗，这个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就是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破坏它，来不去尊重它，不去保护它。
对，它不仅仅是与自然斗，它会与挑逗人与人之间斗，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其实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进入到文明的民主社会，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讲理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那么就是一种斗，就是斗争。
是，
然后最后就是不讲理的话，那就要讲力，讲力就是什么？暴力、战争啊。那么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圈子。
那么当然，你长大了以后，你18岁才第一次离开自己家，进了临沂的盲校。在那里学习了5年以后，你又到了青岛的盲校。但是尽管在盲校里，你也饱受了社会甚至学校当局对残疾人，具体来说就是盲人的种种偏见和歧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就从最最初的在农村生活，一下子过渡到一个学校，本来呢，大家都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残疾人学校应该对残疾人的照顾最起码的是不能特别特别的差。可当时呢，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每天你就很难喝上开水这最最基本的问题，当然取暖就更谈不上了。那么饭菜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是那种最最激烈的，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那种批量的，比如说这一堆多少钱的那一种。尤其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这个伙房的师傅在说别人提醒他说你回去炒菜了，你的菜放锅了很长时间了，要不回去就糊了。那这个人就一个态度什么呢？说糊了就糊吃吧，还给好人吃嘛。你说在这样一种态度之下，怎么能把这个教育搞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向他们反映这些问题当我们向这些学校领导反映到问题的时候，学校领导说这个社会歧视还是很严重的呀，你看别说你们，我们在你们这儿工作，我们在这样的学校工作也受到歧视呀，出去一说在盲校工作别人就瞧不起 他们就给我们提出说，我们如果在正常学校，那我们可能几年下来我们的学生遍地都是了，可是在这儿呢也给反而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东西。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的确很多文明的东西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至少从一个公正合情合理的角度去做一些合理的要求，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学校的这危险的转化。
那么对于残疾人，不管是盲人、聋哑人或者四肢有什么学残这些人的歧视与这种偏见是怎么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瞧不起这些弱势的群体，还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他的社会风气使之然？
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么两个层面。首先呢，在传统的生活当中，几千年来呢，这个残疾人啊，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地位，他很即使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更多的都是要靠社会的道德来生活，靠这个人们传统的善良来这个给一些照顾。那么这样呢，这残疾人朋友呢就很难就是说再顾及自己的形象问题。所以说一旦谈到残疾人，往往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那么这长此以往呢，人们就留下了一种这个残疾人不是特别好的印象。那么残疾人可能为了就是说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法保障，也不太去顾及这个形象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原因。那么当然后来呢，我觉得这共产党统治以后呢，那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啊，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对残疾人的这些最最基本的法律都落实不到位，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残疾保障法颁布实施以后，说得很好啊，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啊，可以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社会负担，相反还可以得到国家政府的这个帮助。可事实上，那么这些中共当权者呢，是不断的在向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去收沉重的税负啊。有的村书记甚至说，哦，你是咱村的残疾人，你知道现在呢收税不太容易，这个三梯五桶都比较难收，如果你提前交上了，我跟别人要就好交了。我就说啊，那你是残疾人你都交上了，那他们有什么理由不交？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所以呢，这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造成一种歧视的原因。你比如说啊，本来你在家里没有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其他的家人还要替你交税，还要替你去承担义务劳动、开山架桥，那么这也给这个残疾人带来了更严重的歧视。
是，那谈到这个偏见呢，我在书中看到了你和袁伟静的爱情，让我深受感动。他是一个明眼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残疾的人，能够选择和你相恋相爱、成家生子，然后一直陪伴你这么多年。谈一谈你的感受。
怎么说呢，我觉得当然从这些感受当中，我最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我觉得人的残疾啊并不仅仅指的是这个生理上的残疾，最可怕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思想的残疾。如果他的思想永远停留在那样一个层面上，那么这种残疾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世俗偏见的影响。怎么说呢，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种社会的反对、家庭的反对，最后我们能够走在一起呢，我还是感觉非常非常幸福的。这个我也深深的理解，伟静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并不是说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的确是生活的压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大家现在是物欲横流嘛，大家都追求这种物质、追求享受、追求这种表面上的虚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这的确是很难很难。
你后来离开青岛盲校以后，又到了南京大学，很难得的，因为你们的招生名额非常有限，
对，
进了南京大学的中医学院。你可以选择像一个其他的盲人一样，做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比如讲做一个中医师啊，或者盲人按摩师等等，但是你没有选择那条舒适的道路，你选择了做一个赤脚律师，就是为你自己以及其他的残疾人还有妇女儿童来发声，挺身而出， 以你自己的身体，以你自己声音来呼吁保障他们的权益。你什么东西促使你走上这条路？
怎么说呢，这个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当然在那个时候，如果其实我是很喜欢中医的，里边的很多理论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当后来我在实习的时候啊，很多这种当然能够去有这个条件到我们医院去的，那都是比较上层人了，就是说是至少是公务员一级的。
嗯，
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病因都是因为他们在通宵的打麻将造成的。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想，我的接下来的下半生就要做这个嘛，就要给他去整理他的身体，然后让他有条件再去打麻将，再打坏了回来再给我再给他做吗？
嗯，
所以我就知道怀疑我的社会价值在哪里。再一个就是说，本身在那个时候，我从早期的推动残疾人保障法的落实，从开始上访一直到走到北京，这个整个上访的过程以及学习法律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啊，就是这种让社会走向正义，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残疾人以及农民朋友呢，不断找我去咨询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有关侵权的问题，有关这个政策写得很好，地方就是看不到影子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呢，在这种状况下，我可以说就很自然的就需要跟他们解释，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在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特别是在这些受到迫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啊，特别最后这个关于这个暴力寄生啊，仅临沂市就有超过60万人被非法拘禁、被酷刑啊，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被这个党政官员抓到寄生委关在那里。那么有13万多人呢被强制堕胎或者结扎，这让我本来前几年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点点信心，一下子觉得，如果在法律之上，在国家之上，永远有这样一个党，在想用法律的时候就遵守法律，不想用法律的时候就把法律放在一边啊，明确的命令公检法不能参与啊，有关计划生育的侵权案件不得报道，这样的命令可以在中国横行的话，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公正，中国永远不可能有法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你法律写出来了，我就要把你这个案子带到法庭上，让你中共在白纸黑字之下现出原形。
嗯，我再你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哎，
在这本书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看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也看到了人性非常黑暗，甚至说非常卑劣的一面。
嗯哼，
好的方面就是从你的那些朋友、其他的维权人士，他们冒着挨打、受迫害的危险，
是是，
来帮助你到东市古村去看望你。在你逃离了自己的村庄以后，又帮助你把从山东逃到北京，从美国大使馆联系，然后到朝阳医院外边向你表示支持，来声援你。他们都是面临着坐牢、挨打像这样的风险来去显示对你的支持。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关押你的那些人，像一些地方的计生委的这些官员，甚至党政干部，他们可以用种种非常残忍甚至非人的这种手法来对待你，比如讲殴打你、殴打韦静、你的母亲、你的家里其他人，没收你家里的一切财产，甚至连旧报纸、铅笔等等都不给你留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么震撼的对比？
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啊，这个道德层面是从下到上的。换句话说，越是老百姓的这种道德反而越淳朴。他们有着，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用道德、用理论来说明问题，但是他只要一感觉说，哦，你这个做法不行，那么其实中国在传统几千年来都已经有这种天理的概念，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而相反，作为中共的干部，可以说这种人性的泯灭是上行下效的。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地方官员非常非常坏啊，这个上层官员是好的。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不能说地方官员是好的，地方官员他的确也是很坏，但是你应该知道越往高层越坏，他不坏他坐不到那个位子上去。 它只有坏透了，它才有机会向上攀登。所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这个体制造就了他心灵的糜烂，这个体制造就了他这种贪婪、自私、残暴。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盲人维权人士，是陈光诚先生。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的，请讲，
王
先
生。
你好，王先生。哎，好，好啊，你好。陈先生，我们去年在国际盲人节在这里交流过，我想我代表咱们国内的一些盲人网友向你提四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的中文版电子版是否你愿意分享给咱们大陆的盲人朋友，就是上网的一些盲人朋友？我先提第一个问题。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呢，将来就是说我的这个中文版的电子版在大陆的朋友肯定能够自由的看到啊，这个当然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努力啊。
好，王先生，第二个问题。
另外，你可以跟第二个问题，首先我再补充一下，如果美国之音能连在它的网站能连载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书要进来，恐怕也得费点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陈先生，你出在中国，咱们国内也有些盲人出书，但是得花几万块钱，大概这是有钱的盲人才能出书。在美国，你出这本书，我不知道是不是花很多钱。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出书是要花钱。更重要的其实是要花精力啊！你知道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我只是懂一点点英语。那么我把这本回忆录，用英语最后表达出来，这个期间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必须坚持下来，因为这本书记录了那样一段代表人民的这种善良和中共邪恶的一段历史，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有责任告诉全世界。
嗯，王先生建议您的中文版可以在我对不起，王先生建议在美国之音网站上连载，可以吗，陈先生？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你应该对，我们可以商量这件事情。
好的，
好，
那
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我加快速度，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我加快速度。第三个问题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好莱坞的导演要请你陈先生去把你这本书拍成纪实电影，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要你自己来演你自己的话，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嗯，
谢谢你讲。
好，王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好，最后问题，因为昨天我在咱们这个盲人网这个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在咱们国内，经常听美国之音的盲人和从来不听美国之音的盲人思想差异和境界是很大的，就是那些从来不听美国之音的盲人，就是他们在表达说话方面就像北朝鲜的人一样。我就觉得陈先生，你这能走到今天，是不是美国之音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解密美国之音的解密节目中提到了你的一个听美国之音的经历。我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盲人听众都在听这个这样的节目，我就说美国之音对中国盲人思想的这个企划和教育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请你陈先生谈谈这个问题。好，我的问题提完了，我可以挂电话。
好的，谢谢。首先我说呢，这个其实这种像美国之音的以及其他的国际广播电台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远不仅仅在于盲人群体啊，整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你能够了解外面世界的和仅看到你周围小圈子的这些人，他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有一个比喻，就说人呢，你如果作为一个雄鹰俯瞰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的思维是一种方式；如果你作为一个毛虫趴在一个这个叶子上，我考虑到哎呀，我有那么多叶子可吃，我吃完这个我可以爬到另外一个叶子上去吃另一个，那他的思维方式肯定是天壤之别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一定要有广阔的这个视野，看到更多的东西。即使你什么都不能够深入的去理解，你仅仅用最普通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是不怕不知道，不怕这个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只要一对比，你什么都清楚了。所以说，在中国发展民众觉醒的这过程中啊，这种传播海外信息的这些国际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陈先生是您的老乡，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哎，孔先生好。
你好。
哦，山东老孔。
哎，你好。我今天呢
对，
我今天有点激动。
嗯，
您说，
我实际上我是保定市人。
嗯哼，
我的笔名是山东老公，我去你家呢去了三次。
嗯哼，
2011年4月26日，我开车与另外两位民众人士在距你家50公里处被保定市国保带回保定，劳教我1年半，至今另外两位民众人士至今否认此行。第二次，我全家开车赴东石谷，在德州附近被保定国保劝回保定。第三次，在2013年4月，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国保保定市的国保同意我去东石谷村，我迷惑了，经与有关人士商议，我不去了。
嗯哼，
我还告诉你，在最爱的电台发言的盲人中，大多数人骂你。当然也骂我，特别是那位山东徐盲人女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真的迷惑了。谢谢，再见。
胡先生您好，我首先呢，你的声音我很早就听到了啊，这个许小姐呢我也听到了，这个时间比较早，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她骂我的声音啊。我只是想说，我当时在监狱里的时候啊，特别是2008年，我通过短波收音机，我听到你准备到山东去看望我家人的这个消息，我非常谢谢你。在这我也想展开说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国内的这很多普普通通善良的民众一波又一波冒着挨打被关押的这种危险到山东去对我实施声援，对中共做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进行围观，就没有我的今天啊。包括世界各界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前赴后继，你们的这种无畏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啊！我在跟美国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国的民众现在觉醒了，现在对于这种社会公正，对于公益所做的这种身先士卒的行动，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在中国20年以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他，我说你们被防火墙给封住了，你不了解中国人民现在觉醒的程度，中国的变革远远时间要远远短于你们的预期啊！不要像当年苏联垮台一样啊！华盛顿有7000-8000名这个苏联专家，没有人预测到，那么中共的垮台，中国专制集团的垮台，将来也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很多这些专家他不能够预料啊！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社会变革的这样一个基础，只是还没有战胜心中的恐惧啊，对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公开的说不。
好，接下来接听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
哎，郭先生好。
光成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向你家人问好。
哦，谢谢。
看我啊，还不如你们的残疾人朋友会讲啊，就是啊，我认为啊，就是中国乱的，就是你要江泽民的时候，不管那残疾人还雇了孤寡老人，他去确实是连那个土地税啊、土地粮食征购啊，确实太不像话了。要是都在做大艰苦，他照一掏空钱，我不管，你给我把那粮食交上，这是一个。再这个到周永康这个时代呢，确实这公检法成了他们这个谋私的一个工具了。简直是公家法完全瘫痪了。可是到习近平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有一点进步啊？
我想有进步也好，没进步也好，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听中共高层谁说什么，我们要看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从一个法治的角度，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去做努力，以社会公正为基本标准，让大家参与啊为前提条件去做，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但是如果仅仅是说的再好听，什么反腐败之类，可是现实中的很多实际问题不去解决，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当然他如果去变去做努力非常好，他不做，那么我们该怎么做的还是怎么做，推动社会进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啊！他做我们也在做，他不做我们还在做，社会必然会变，不是说他想变社会就变，他想不变社会就不变的。
好，接下来接听四川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黄先生好，
请讲。
喂，好， 我现在有点激动了，我太激动了。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在热线上交流。
你好，你好，
你好。
我很佩服这个陈先生，他是我的偶像啊。
啊，不敢不敢，谢谢你。
我觉得，我感觉他做出了我们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呢，我很佩服他。
谢谢谢谢，不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力量都比我大，之所以大家怎么说呢，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尝试的还不够多吧。大家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的力量是无穷的，你只要去发挥你的能力，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不去想退缩，不去想不可能，我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那么你就会成功，你就会取得很巨大的成绩。我相信大家如果这样做的话都会比我做得更好。谢谢。
好，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陈先生在国内生活过。陈先生在国内生活过，我想他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国情。我就是认为我不是暴力革命派，我是改革派。习近平说倒逼改革，我希望陈先生和国内的中国人一起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谢谢。
嗯，好，谢谢。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他改我们欢迎，他不改我们照推啊。总之我们不要等，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来改变社会，来改变你我，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不要指望别的力量。
好，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也是一位盲人。黄先生您好。
你好啊，陈同志你好。
你好黄先生。
你好你好啊，我呢不是你的老乡，我是湖南的，我是何青年的老乡。
现在说起来都是老乡了啊。
很多老乡看老乡嘛，当然
对对对，
当然最好不要最好不要背后给一枪啊，给一枪的话。我呢我是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一下，就陈光诚这位陈，你这位陈光诚同志，你还能不能够到纽约大学去那里？就是说，不是说那去那里怎么样，就是说你想到纽约大学那里去走一走，现在还行不行？就是说你得罪了孔杰伦教授吧？就是说你纽约的，你上次你讲纽约孔杰伦教授，是因为想在上海办分校吧？这个其实也是报纸上登的，你对不对啊？
首先我跟
你
说，
你根据
这个先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呢，纽约大学并不是孔教授的，孔教授只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说呢，他没有，他自己也不能在上海开分校啊。他这些问题呢，就是孔教授是这个学校的一个教授，我跟孔教授是好朋友，现在依然也是朋友啊。这个就在星期天吧，这个孔教授还在南华早报写了一个书评，关于我的书啊，一个书评。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他们译出了中文版，写得非常非常好。这个先生你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看一下。所以说之后呢我们也曾多次跟孔教授商量一些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于美国的学术自由，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受到中共的渗透，他们产生自律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很多美国的人士也现在都认识到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回纽约大学当然没有问题。
好的，再接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你好。
今天像陈先生这种那个有胆有识的，在中国大陆人里头肯定是那个极少数的。这个共产党这官员啊，他好多，他肯定也知道他们什么都是不好，人家那民主制度好，但是那共产党的官员全是那个让利益蒙蔽了，就是光为了利益，光为了当官，所以他就是说，他就是骗，但是人民呢又是太，他是有可能是真是不知，就是说没有从根子上想这共产党的制度
是共产党是什么货色。
嗯，
就是说人民是愚民，共产党是骗子。
嗯，
所以说现在改革肯定是，就是说不管是推翻的话还是那个改革，都是肯定是，就是说道路肯定是漫长的。
嗯，好的。
但是我建议那些在海外的这个民主人士应该合起心来，算也应该加强一下那个团结。
嗯，
然后从这个有影响的组织。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你。我就想说呢，其实在很多程度上人性可能都是差不太多的啊。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在做了坏事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惩治他的制度，或者说有这样的法律你完全不能够执行啊，或者说就没有力量执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民众要携起手来，把这样一个这个好坏不分的这样一个制度，或者说一个被人操纵的制度改掉啊，让这样一些官员，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官员自己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好，那么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制度，就他如果不好，那么你就马上就要丢掉你的位置，甚至把你丢到监狱里去。有了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坏人也会变好，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好人也会变坏，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这些官员就100%的都好，他的品质各方面都好，而是有这样一个制度在监督着他，有反对党整天在盯着他，他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人民就要让他承担责任，而且他没有办法不承担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方生，我现在再向你问几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那么习近平现在执政已经2年多了，他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他比较了解中国的政情和民情，在基层做过，所以呢就希望他能推动中国的改革，能够使中国各方面的状况都好一些。但现在我们看到他当然是在反腐这个领域力度很强，到现在据统计已经打了100只省部级或者副省部级以上的这种老虎，但是在治吏方面，特别是那些恶吏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像你所说那些非常恶劣的贪腐、非常堕落的甚至鱼肉百姓的那些官员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包括那些当年在山东在东石谷村来压迫你迫害你殴打你那些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方面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
我觉得这些人不但没有惩罚，相反还升官了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邪恶的代表的这个张健啊，后来竟然到了我们当地认为最好的一个局财政局去当副局长。那么就是说呢，我刚才提到这个这样一个制度，就说你好人做了好事不一定得到奖赏，这坏人做了坏事也不一定得到惩罚。所以说这从另一个层面又反映了中共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专权体制，他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他所用的就是坏人，就是你谁坏他就用谁，你好人反而没有施展的空间。那么这样一个体制最后经过这种反淘汰剩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类的渣子在那啊，那么你说你习近平这个反腐，不管在哪个国家反腐我们都是支持的，可是这样一个烂透了的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完全由坏分子组成的这样一个集团，你靠反腐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吗？我们也看到到现在这种反腐并没有走出啊这个党这个帮规，也就是说所谓的纪检委凌驾于国法之上的这样一个圈子。如果你习近平能够从制度的角度真正建立起来一种监督制衡的社会机制，让媒体让人民自由的发声去监督，让你这个党自身产生免疫力，那么社会才可能进步。你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反腐的话，我可以说中共当权者这些干部全部都要被关进监狱里，5000块钱就是刑事立案，你说哪一个干部他现在达不到5000块钱？所以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是为了打下基础然后推行中国的变革啊，不是改革是变革，那么当然好，可现在来看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相反9号文件7部奖都在到处流传。
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仍然在不断的增长， 很多的人都像你一样能够挺身而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为其他人群帮助他们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或者说异议人士、意见人士，由于他们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理念而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其中包括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以寻衅滋事等等这样的罪名关进了监狱。我们可以看到像许志勇，还有现在已经被释放但是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高志胜等等这样一批你的朋友。现在在国外有一种说法，说习近平现在忙于反贪打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猜测了，所以说也就不存在这个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像我的好朋友郭玉闪后来被抓捕啊，有的人说是秋后算账，我当然觉得这既是秋后算账，同时也是算总账啊。对中共他们中共认为对他的专权构成威胁的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说是要放松的这样的迹象。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做的这些反腐目的可能是为了救中共，而不是真正让中国去推行什么变革啊。即使他想救中共也已经救不了了，他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了。你不可能，除非你全部把中共党员换掉。
是，回到你这本回忆录《赤脚律师》这本书，当然也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你在使馆进入使馆以后这个经历，双方具体说就是你和美方对于你未来的计划怎么样安排你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自己感觉你最初到了使馆以后，美方对你非常的欢迎，非常的兴奋，但是后来态度发生了变化，希望你尽早的离开美国大使馆，甚至说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就会以叛国罪来起诉你等等。你认为美方，当然希拉里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艰难抉择当中认为是你出尔反尔，你是非常容易变动，而且是不可预测等等。现在再请你把这个经过以及你的看法给我们讲一下。
好，首先我可以在这儿跟大家保证，我记录的关于使馆的这段历史是非常非常真切的，这个不会有半点虚假。而且当时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宝先生在接受外交杂志记者电邮查询的时候亲自回电邮啊，肯定了我的说法。他当时在电邮里说他尊重我的说法和做法，也就是说我在书里写到的这些东西他没有一点去否认。那么坎宝先生是在当时最早，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月28号就已经抵达北京参与谈判的这样一个最早的一个代表团之一。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事情在27号奥巴马召集他的幕僚在白宫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啊，事后当然有与会者亲口告诉我整个团队当中啊，在有人说啊中国民主化并不利于美国利益这样的荒谬的说法说出来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们应该捍卫人权价值，我们应该捍卫我们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的立国之本啊。当时这个朋友回来很显然是非常非常伤心跟我说这样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会议上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能让我再上网跟外界联系啊。这里边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出来否认，那你如果否认你要拿出一些事实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我也更加的尊重坎宝先生，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敢于承担的人，能够实事求是的。
我在你书中当中也特别关注你谈到的4月27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所举行的一次会议。
对，
你在这个书里说呢，从那天开始 使馆得到的新的指示是你不能上网，而且呢有一些与会者认为是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的利益。
嗯，
那么我本来是非常希望想请你来这个透露一下你的消息的来源，刚才您介绍了是一个与会者亲口对你讲的。
对，
而且你也谈到白宫到目前为止仍然对这个没有做出反应。
我想跟中国的民众说呢，我们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未来靠的还是我们自己，靠的还是我们中华儿女们自己的努力。
是，
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从近几年来国际发生的众多事件当中看出啊，国际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时候，那应该是在中国民众的这种抗争力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啊。如果这些政客不站在正义一边，他不仅受到世界的谴责，也会受到美国国民自身的谴责，对他的这个掌权有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会站在我们人民一边。但是我们不要对他抱太高的希望，说指望他们来帮我们去推翻这个专制政权。那么即使这样，也要等我们和中共就是说这个博弈真正开始的时候，他会选择站在长远的一边。因为现在的美国的很多智库也在写这样的文章，就说我们现在要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啊，不要迎来一个中共倒台以后一个既反共又反美的中国。那么这个也是近一二十年来没有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就是说美国的智库这种人士都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变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这个时机，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咱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的话，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这取决于你我，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们在国内扮演国内的角色，我们在国外也会扮演在国外的角色啊。美国的这个政府他必须听美国人民的，他必须考虑到全局，所以这个是可期待的。但是不要期待他们会主动，他们会是被动的。
这正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
嗯哼，
在中国人权的改善，在中国的各方面的自由，公民自由，公民社会方面，美国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知道从远的来讲，魏京生等老一些民运人士，到后来2012年您离开中国，美国政府都向中国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呢，在美国也有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人权毕竟是中国的事情，那么美国也有它的利益，比如讲它的战略利益，它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你认为人权或者民主自由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应该不应该像卡特总统那样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美国能不能把推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作为自己己任？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首先呢，美国其实手上是有足够的牌来够能够在人权方面做出更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牌包括哪些方面？就是所谓的杠杆，美国推动中国人权的杠杆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的这种杠杆有很多不管是经济方面、军事方面，还是信息方面，还是经验方面，它都有十足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力量，换句话说，有钱花在这方面，有精力花在这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问题啊。当然美国他考虑是他的利益，那么最好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4年最多8年。这个当然需要取决于美国产生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像卡特像这个里根这样的总统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觉得还是这种利益杠杆在起作用，不要指望他什么良心发现道德上去主动做，还是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来让他不得不做。
好的， 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下面我们接一位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说他是你在盲校的校友。张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你好
你好。陈先生
你好，
咱们是校友啊。
哦你好。
我只是时间挺宝贵的，我只是想说对你的过去的遭遇我表示同情，对你的这个工作呢我表示敬意，对你现在的生活我表示祝福。
谢谢。
我是青岛77届青岛77届毕业的，就是我要说出我的名字肯定你也能知道，这样就不说了。我祝愿你们全家在过得更好。
谢谢
我帮助咱们中国人多说几句话。
好，谢谢会的。
好，
我会尽我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接下来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江苏的钱先生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吗？钱先生。好，钱
先生
你好。那个您大哥给我的链接我看到了一些，就是您做那个充电器那个，我觉得您如果是在科技上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成就的。这是我因为我在这研究的时间很长。但是我很赞同您对这个社会这个推进的这个看法，不是靠像孔先生这样戴着假面具的这些精英去改变这个世界。他的经历嘛，至于亚洲刚刚有人在讲到，我那个网友
钱先生，咱们不要谈其他听众观众的事情。你有还对你有什么问题？江苏的钱先生。好像先把
好像掉线。对，
好，我们试一下另外一个老乡，山东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马先生好。
你好马先生，请讲。
请讲。
你好陈老师。我是你的老乡。
老乡好。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
同时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沂蒙山区的，就是说原来是革命老区的人民。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我的母亲是45年入的共产党。我嘛从小也是还是那句话，叫什么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这种很正统的很正统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也很崇拜那个所谓的什么黄继光、邱少云啊，还有这些
是
什么雷锋啊？
山东马先生，抱歉，我们节目因为
您的问题是什么，马先生？
对，马先生，请您简短，您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我挺简单说，应该说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所以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我对现在对共产党的一些说法、做法以及他们的法律。确实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好的。
从文化、从历史、从政治上来说，值得反思的东西。
好，谢谢您。因为时间的节目，
我就想说呢，马先生，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的这种体会呢，其实我也有。我就想跟你说，我们不要生活在课本里，不要生活在共产党广播员的声音里，我们要生活在现实中。你周围的一草一木，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让你来对比，这和你听到的有多大的差距？只要你发现这个差距，你去考虑这个差距为什么产生，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考虑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达赖喇嘛在他的前言当中说，你写的这本书呢，显示了你的决心、自信和对人的关爱。而且他在后边还谈到，他相信在中国的未来，你和刘晓波这样的人士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谈一谈你今后对中国各方面促进的想法。
我想呢，现在当然我这一个阶段以来来到美国呢，我说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树从这个地方移栽到另一个地方一样啊，生根发芽的确是不容易。可是我经过这一段时间呢，安顿呢基本上稳定下来，那么我当然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就是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这一点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和我的这些朋友们特别是当时到东石谷等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我的朋友们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改变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 让这片土地上充满光明、正义和爱。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对著名维权人士、中国赤脚律师陈光诚的专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光诚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打电话来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首善陈光标，不是你的兄弟，来谈一谈他冰桶挑战造假事件的这个过程以及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大家，谢谢 VOA，
谢谢光诚。